杨雨婷一看大帅瞪着眼问他，画了个大问号，不知道张作霖打的什么埋伏。要是我看了这些往来的密电信件，他一翻脸啊，破坏我的规矩，我受得了吗？所以这小诸葛这舌头也直打卷儿，他哎，回大帅，我没看，我哪有时间看？其实张作霖明明知道他看了，哦，没看好，把你手中的都放下门，快去！张作霖冲四外一抱拳，各位别害怕，也别担心。我说有没有记得呢？想当年我到吉林蒙古剿匪，在攻打四平街的时候，牦牛哨就出过这样的事儿。不过这次比牦牛哨的事要大得多得多得多。我没说过，要说负主要责任，那是我张作霖。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为什么我引咎辞职呢？我错用了人了，还给咱们东三省找了这么大的麻烦和危害，与在座的诸公没有关系。谁没有父母？谁没有家庭？谁没有子女？在关键时刻，为了保护一家人的安全，做出点过头的事儿也算不了什么吧？哎，连我他妈卷包都想跑到大连去呢，何况是旁人？还是那句话，这天接过去，咱们看将来。哎，林哥，把箱子搭到外边，泼上汽油烧，往后不许再提一个字。哎呀，这小诸葛一看，只好遵命照办，把箱子抬院去。张作霖告诉在座的诸位，全到院里观看，你看烧没烧？泼上汽油，一火烧纸了。主人看着，特别是那些私通郭松龄的人，感到非常内疚。哎呦，我的大帅呀，您真是活菩萨呀！往后我得一心一意跟着大帅，再不敢有别的心了。你看张作霖这招玩的多漂亮，但他这么做是相当正确。张学良在旁边一看，还是我爹高，我爹真比我高，我只是劝他老人家压压火，适当的处置，没想到我爹来了这么一招，太好了，我都没想到。火光四起，眨眼之间连皮箱子都烧成灰了。张作霖再次大叫，众人鼓掌，重新入席，你接茶喝。杨雨婷利用这机会想找着面子，刚才弄了个烧鸡大窝脖，想立功还没立着，实质上变相的就叫张作霖把他批评了。那也就是他，换个旁人呢，张作霖早就翻脸了。所以杨雨婷没话找话，大帅，现在咱们这庆功会太应当开了，但是郭鬼子作乱，除了
回来的士兵之外，山海关一带还有20000多人漂流在外。如果这支人马真跟冯玉祥联起手来，对咱们的危害就太大了。望大帅采取措施，我早想到了。我小廖子，
哟，
明天你就起身到山海关，把咱的人都招呼回来啊！传达我的意思，既往不咎。回来当官还是当官，旅长还是旅长，师长还是师长，当兵的弟兄也不为难他们，回来照样观想，怎么样？
是，哎，注意，
这招叫稳定政局。不这么做，不这么做，张作霖一声令下，啊，不行，没法，谁让你反对我了，逮一个抓一个，那就乱套了嘛。别看张作霖念书不多，处置一件事情有超人的才能。张学良怎么招抚残部，咱不必细说。宴会就散了，大家非常高兴。你别看表面上是这么繁荣，这么高兴，实质上国军反奉给张作霖一笔沉重的打击，元气大伤。再想恢复到二次直奉战以前那个程度，那得颇费时日和金钱，现在百孔千疮，物价飞涨，民价涨了20倍，是东西没有不涨钱的，特别是凤票毛光，原来那凤票可值钱了，你拿1毛钱出去能吃大果子、喝姜的、买馅饼，还能剩几个大铜板，还能听听戏。现在则不然了，你拿10元钱出去，不及过去的1元钱。那小票那不如擦屁股纸。另外，在郭松龄被害之后，东三省的形势是经济萧条，物价照样飞涨，凤票每天都在贬值，相反显得金票、外币和现代洋值了钱。好家伙，有些人呢钻这空子大发财，掏鸡刀把左手来右手去哄抬物价，结果凤票越来越不值钱，那几件东西越来越值钱，老百姓挣的是凤票，挣的手里一大把买不着东西，是叫苦连天。很多的买卖光有价钱没有货，有的干脆就关门了，经济大萧条，奉天就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，使人心惶惶。你看呢，作为一个领导人，不光说能征惯战，能劳握枪杆子，能打仗，这只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怎么安定社会，使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有治国安邦之道，这是更主要的。张作霖眼见这些现象，心乱如麻，是心如火烧，这怎么办？张作霖没事在老虎坪就骂，罢了， 我治郭鬼子没费劲儿，两次直奉战没费劲儿，怎么这现代羊跟凤票我就治不了？
张作霖命人呢，把奉天警察厅厅长张世仪
给叫来。张世仪一听大帅叫的赶不来，跑步前进的，坐上车子一溜风到了帅府，满头大汗走进大厅，一看张作霖身穿便装，面沉似水，在老虎皮椅子上坐着。张世仪脚后跟一碰脚后跟，啪敬了军礼。大帅您叫我。
我张世仪。
你是警察厅长，负责地方治安，如今晚上街面上这么乱，你知道不知道？
回大哥的话
非知知道。你采取什么措施了？
非但凡是我职权范围之内的事，卑职能尽到责任的，我都采取措施。
行，别说，
马八子现在物价飞涨，有些人偷鸡倒把他，从中渔利，搅乱民心。我这事儿你采取什么措施了？
因为回大帅的话，这属于经济范畴之内的，不是我职权范围所能管得了的。
我就叫你管，我叫你管你就能管，执行我的命令。下去铁岭、开原、辽阳，包括奉天是重点，把那些偷鸡倒把的巨头都给我抓起来。
是，
马上行动。
可以去。
好家一声令下，闻风而动，警车四处。这一下抓老鱼的人全给投进大牢。
光抓了啊，怎么处置啊？
得请示张作霖。没过两天，张世仪又来了，仍然是满头大汗。大帅，按照您的命令，卑职已经执行了，抓了134个。您看这些人怎么处置？
怎么处置？把名单给我。
这是名单。有的张作霖的字儿不认得，叫旁人给念。他看了看，啊，他妈巴子的，这些小子都跑到这儿装凶来了。天和盛的经理黄一成，汇源宫的东家叫李什么？李东海。四合宫的经理谁？这姓于呀，叫于万全。九天园的呢？九天园的也姓黄，人家都管他叫黄百万，名字叫黄一胜。
妥了吧，就这几个。
余者呢，先给我关起来，这四个
枪毙。
哎呀，旁边秘书长一皱眉，大帅，这枪毙，
扰乱金融，马不站着不行。
大概这些人素质跟咱都不错。
就不错什么？他妈拆我的财还不错，枪毙。
一声令下，这就死刑了。因为张作霖看着人名单看，我抓来这些人里头怎么缺一个呢？张世仪看看秘书长，直挠脑袋，
大帅您见是是缺一个，
为什么不抓？
喂，大帅啊，这我怎么说呢？这没抓这人，这叫刘洪生。刘洪生是帅府的人呢，是您的理财能手。他恐怕得例外。
放屁！他也不能例外，抓起来。
是，可以抓，但，
哎呀，你抓起来先把他整到我这儿来，我先问话。
是，下午把刘洪生给抓来了。刘洪生满不在乎，谁都知道他是张作霖的理财能手。张作霖在奉天开了一座银行，叫兴业银行。但张作霖不出面，让吴太太出的面。银行是他们家开的。这次的刘洪生呢，一看机会来了，不少人都瞅他呀，他可以说是头顶头的高级人物了。他要一动笔才敢动你，他觉得我干点什么能怎么的？我是大帅的财神爷，我例外。所以他中饱私囊，兴风作浪，也发了横财吧。这位给张作霖也挣了不少，他恶人的腰包也是有所望外之长啊。没想到轮到他头上，等一进老虎厅，他一看大帅那模样，刘洪生就脖子冒了凉气了。大帅，您叫我，
我刘邦办，你干的不错呀、哎。
大帅，您的意思是？
我的意思很清楚，郭鬼子死后，社会秩序一片紊乱，特别是金融界，这些昧着良心的人偷鸡倒把，珠宝私囊，妈带头的就是你，你从中挣了多少钱？啊？你都使了哪些手段？要没有你，奉天不至于这么混乱。你说是挨打挨罚吧？
哎呀，大帅，吓得刘洪生扑通跪下。大帅圣命，大帅恩典呐！这，我也是一片好意。
拉倒吧，你拆我的台，毁我的名誉，还是好意？收起你那份好心来吧，啊！别的甭提了，你给我效劳了这么些年，我张某人对你也够意思。现在我就想跟你借一样东西。
大帅说吧，你借什么？
我借你的脑袋。把刘洪生架出去，明天到刑场一块执行。我这件事阵头太大，兴业银行的帮办，张作霖的理财能手刘洪生，背着大招子五花大绑，压在刑场，包括那四个总经理大老板一块枪毙。他们是头一个。没过几天，把铁岭、开元、新民、辽阳各地所谓的金融界的头子抓了十好几个，一律枪毙，谁也不敢走张作霖的门子。其实这帮人哪是一般的人，那后台多硬，有的是张作相，有的是吴俊生，有的是唐二虎，有的走吴奶奶的门路，还有的人靠着日本人，
那绝对没事儿。 哪知道老张这脸一红，是六亲不认，谁说也不行，哗哗哗毙了多少。你还别说，这一下是稳住了阵脚，谁敢倒腾谢大杨，谁敢给老虎捋胡子、一瞅张作霖眼都红了，宋浪平息了。哎，在这时候还有一档子事儿，张作霖有个堂侄叫张学成，张学良的哥哥，亲叔伯呀。张作霖不哥仨吗？大哥张作泰，二哥张作福，老三是张作霖，他就是张作泰的儿子。这位仗着他叔叔那是大帅，整个是个秧子，出入赌场，抽个大烟呐、倒倒马呀，无所不为。可这下赶到浪头上了，这一次他也挣了不少不少的钱。有些人禀报了张作霖，说这少爷张学成这丫鬟，光谢大杨那多少万都是万呢、不敢在中国银行存着，存到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了。事有事实，张作霖派人一查，果有此事，命人把张学成抓起来枪毙。包公能铡包勉，我就不能枪毙我侄子。给张学成求情的人呐、太多，无奈张作霖誓死不开庙，不行，把张学成给崩了。这个阵仗是更大，人们一看张作霖真急了，谁都偃旗息鼓，全迷起来了，不敢干了。哎，就这样彻底的给压下去了。可见在关键时刻，张作霖也真活着出库去，把这件事扑了个平了。按理说张作霖也应当偃旗息鼓，真像他的声明说的那样啊，与老百姓休养生息，就像有个病的人得好好养养，元气都伤了。但是张作霖这人好动不好静，好了伤疤忘了疼了。